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忠心持守，只等主来。那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主耶稣基督当年借着使徒约翰写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徒们，也是你的儿女们。求圣灵来预备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从主耶稣基督教导能够领受，能够明白，也能够用我们的生命真正来回应。所以让我们无论听的讲的，今天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提醒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在我们的麦金教会，在我们的国义堂里面，我们来回应你自己的教导，回应你自己的呼召，忠心持守你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你，也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一起要来思想主耶稣当年写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一封信。推亚推拉教会在圣经里面没有很多的记载，不过我们从一些历史的资料知道，推亚推拉这个城市当年它的商会跟这个市场都非常的发达，非常的繁荣。那时候在这城市里面有许多不同的工的这种工人，有亚麻的工人，有这个羊毛的工人，有外衣制造商，有染布的工人，有皮革工人，各种各样 的行业的工人都有。大家可能还记得有印象，在使徒行传16章14节，那时候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就遇见一位从推亚推拉城来的一位尼迪亚，就尼迪亚姐妹，她就是一个染紫色布的一个人。在腓立比，她听着保罗的讲道也信了主。那在第18节，主耶稣那时候就对着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说，他自称自己，描述他自己，他说他是那一位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神之子这个词在整个启示录只出现这么一次，眼目如火焰，脚如光明铜，其实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当使徒约翰看到异象的时候就看到了。但那时候使徒的意象里面他描述的是人之子，可是当主耶稣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自己称他自己是神之子，他的确也是神之子。所以 这个就提醒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基督这封信里面，他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对我们说话，来对我们教导。所以今天我们同样要反省，也要提醒警觉一点，就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的信仰的生命，今天我们的教会的建造，我们都要明白主耶稣是主，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整个的信仰，我们整个的教会建造，都需要是以神为中心。刚才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愿你的国度降临，里边就让我们看到，也听到，也明白，在神的国度里面，神有他的主权。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就借着这一段经文，就是启示录2章18到29节这一段的经文，要来给我们的教导。他是从神的角度，从教会元首的角度，从我们生命之主的角度来对我们教导。我们今天就准备从三个方面来思想这个主题：忠心持守，只等主来。第一方面是主不容教会中的谬理与罪恶，我们当醒悟悔改。第二，主知道门徒们的行为与力量，我们当成长委身。第三方面，主赐福得胜者的权柄与荣耀，与主同作王。 首先我们来看第二章的20节到23节，我再次为大家诵读出来这段的经文。启示录二章20到23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胆肋，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定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这边提到有一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圣经对推亚推拉教会里面这个耶洗别的这个描述，其他的说明都很少，所以我们不清楚当初具体这个耶洗别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耶洗别其实是以色列北国亚哈王的一个妻子，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妻子。当年他引诱以色列人拜迦南的巴利神，而且迫害神的先知，在列王记上16到18章那边都有很详细的一个描述。他最后的下场其实是很可怜很可悲的，所以以色列人当中应该不会有人会取这个名字。估计这边耶洗别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名字，代表着把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引诱去拜偶像，陷入罪的当中的那个人。但是很清楚的，主耶稣在这边教导的就是耶洗别所做的，他是引诱神的仆人，就是神的儿女教会的信徒们，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刚才我提到在推亚推拉这个城里面，当年的商会制度非常的盛行，那时候各种的商会的兴起，所以许多人为了生存为了生计，他必须加入到商会某一个商会的里面，他才能参与做生意。但是当年加入商会就意味着你要参与商会的很多的活动，包括他们的聚餐聚会。那时候他们在聚餐聚会里面有很多拜偶像的仪式，有很多大吃大喝的，当然也会吃那些祭偶像的东西，甚至在宴会宴乐之后都有淫乱的一些的行为。这是当年的社会的环境，所以对当年的推亚推拉教会的信徒们就面临一个很大一个挑战。如果他们要参与做生意，他们就需要加入其中某一个商会，他们一加入进去以后，他们就不得不参与其中的活动。那到底能不能去参与，到底参与到什么程度，对他们是一个很现实也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如果他们不妥协，如果他们不参与，那他们生计可能就成为问题，他们的生活可能会陷入困境。那这个自称先知的耶洗别估计在那时候就教导那些信徒们说，那些祭偶像之物算不得什么，你们参加也无所谓，说那些神都是假的神，你们参与在仪式当中也无所谓，甚至可能告诉他们说，淫乱所伤害的是身体而已，你们的属灵生命不受影响。这是他的教导，但显然这不是真理，这是谬理，谬理就是歪理。主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容不得任何的罪在教会的里面。 他容不得他的儿女们被引诱陷入罪的当中。可是当年的推亚推拉教会容让这个先自称为先知的耶洗别在那边教导，在那边引诱，这是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个责备，对整个教会的一个责备。当然他也对其中涉及的不同人有不同的责罚跟提醒。所以在这经文里面其实有三群人，第一群人就是耶洗别和他的党内。党内二十三节的党内这个词在原文其实是儿女，就耶洗别的儿女。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真正他肉身的儿女，这指的就是那些跟随他，特别是忠心跟随他，一起参与同谋、参与策划、参与引诱其他人的那些跟随者，就跟他很亲近的那些人。主耶稣基督给他们机会悔改，但他们不悔改，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他的责罚、他的审判就临到他们。他让他让耶洗别病卧在床，在床上受病痛、受痛苦。他主耶稣说还要杀死那些跟随他的那些人，那些死心忠心跟随他的人。主耶稣他是察看人肺腑心肠的人，他知道哪些人是无知被引诱陷入罪中的，他也同样知道哪些人是死心塌地要跟着撒旦的教导、撒旦的谬论来走的，甚至是这个甘心乐意成为撒旦的工具，成为这传播撒旦谬理谬误的一个工具。我们前些年里面曾经有一些这个全能神教会异端的人到过我们教会，对教会来讲我们同样要很警醒来判别、来判断哪一些人是受这个引诱、受蒙蔽而误入歧途的，哪一些人是属于他们死心塌地跟着他们走的。不同的情况我们有不同需要不同的一个面对。当然主耶稣甚至给耶洗别都有悔改的机会，给那些异端在异端传异端的人，我们同样也要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但我们更要谨慎小心，不让他们进一步来影响其他人。这是当年耶稣基督为什么他给耶洗别跟他的党内悔改的机会不是很长，他们不悔改，主的责罚马上就临到。这是第一群人。第二群人就是与他行淫的那些人，那些人就是因着耶洗别的教导而误入歧途，甚至已经犯罪，已经犯了奸淫罪，已经犯了拜偶像的罪的那些人。但是主耶稣仍然给他们悔改，在当时仍然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第三群人就是剩下那些人，那些没有跟着耶洗别走的，但是耶稣基督在责备他，责备他们。所以我们一起来借着神的主耶稣这个提醒，我们一起来思想，特别是来思想刚才主已经对耶洗别跟他党内出发了，我们来思想那些我们被引诱可能进入在这种得罪神犯罪境地 的情况下面。主说若不悔改就会受大患难。悔改，这是神今天给这群人的一个警戒，其实也是给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假如我们今天落在一个得罪神的一个境况的下面，我们同样需要悔改。刚才我们也提到神总是给我们悔改的一个机会，但是悔改的机会之窗会过去，会关闭的。若不悔改就会承受我们犯罪 的一个结果。主耶稣他是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当我们不借着主耶稣的提醒，不借着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能够真心真实悔改的话，我们自己要承受我们罪行的一个后果。这是主耶稣在这边给我们的一个警戒。对我们即使没有受耶洗别的引诱陷入罪中的人，主耶稣在这边其实同样在责备，也在提醒我们。因为虽然也许我们没有陷入罪的当中，但我们容让耶洗别的教导在教会存在，我们容让有些信徒受他的教导的引诱陷入罪的当中。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提醒。从在十九节我们知道，主耶稣肯定了当年推亚推拉教会的信徒们，他们有爱心，有信心，有勤劳，有忍耐，说明他们是有信仰的基础，他们有信仰的根基，他们也能够分辨真理跟谬论。然而当年的推亚推拉教会的其他的信徒们，他们就缺少一个敏感性，一个对谬理的一个敏感性，更缺乏一个抵挡异端、抵挡谬论的那种勇气，所以才使得那个耶洗别的教导在教会能够产生一个影响。这是耶稣基督他的一个警戒。今天我们都在麦城教会，都在国义堂这里面，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他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一个托付，要好好来建造这个教会。所以今天我们都有一个责任为教会来守望，因为神给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属灵之家，是要我们弟兄姐妹在这边彼此要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同样今天我们也要小心当年的推亚推拉教会的一些信徒，虽然是耶洗别的教导引诱他们，但他们本身陷入罪中的那些信徒，他们本身向这个世俗来妥协，向利益来妥协，他们同样要承担这个责任。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自己也可以有一些的反省，有一些的思想。今天在我们所处的处境里面，我们所从事的行业是不是有些的行规？许多人都在做，社会上的人都在做，我们是不是也参与其中也在做？虽然我们心里明白这是不合真理的。今天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工会的这系统里面，有些钻空子很多人都在钻，旁边许多同事都在利用这些，我们是不是也在走这条路？虽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主所喜悦我们要走的。今天我们可能也会遇到，会看到政府有许多的福利，特别是这一次在疫情当中，政府许多的补贴，许多人都在领这福利，我们是不是也跟着去领？也许本来我们的条件不够，那我们就创造条件去拿。主耶稣基督他是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当年推亚推拉教会主所责备他们的，就是他们容让世界进入到教会里边，甚至在教会里边安营扎寨。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有没有也出现这个状况？求主警戒我们，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把社会的一些的习惯、一些的风俗、一些的思想、一些的价值观带入到我们的教会里边？ 我们有没有让社会也同样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安然自在？其实在预备这讲章的时候，我都在反省，自己都在反省在思想，包括教会的服事、教会的管理，今天我们有没有把世界的方式方法同样带入教会？我们用世界的方法来安排我们的事工，来考察我们的事工的果效，来对待弟兄姐妹的参与，在教会中的参与，我们有没有用世界的办法、世人的办法来处理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包括弟兄姐妹之间可能发生的一些冲突，求主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知道反省，让我们忠心持守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真理，只等到他来。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一切我们的信仰的生命，我们教会的建造，都要从主耶稣基督的角度，从他的心意来看。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主知道门徒们的行为与力量，我们应当成长为圣。在23节，主耶稣说，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然后在19节，主耶稣就说，他知道推雅推拉教会，说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到24和25节，主耶稣接着说，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耶稣基督在23节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他要众教会知道，要所有他的儿女们都知道，他是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且要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个人。按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的个人，其实不单单是负面的一些责罚，它同样是可以从正面的意义来讲。在旧约撒母耳记上26章23节那边，大卫在煽动没有杀扫罗以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所以报应是可以用公义诚实来报应他的。保罗在罗马书2章7节也讲，凡恒心行善、追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所以察看人肺腑心肠的神的主耶稣基督，他要按我们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我们，他用责罚来报应耶洗别跟他的胆类，他用大灾难来报应那些不悔改、在最终不悔改的人，他同样会用这个永生的赏赐来报应那些遵守遵行他道的人。所以推雅推拉教会的信徒，主耶稣基督肯定他们，他说他知道他们的行为，知道他们的爱心、信心、勤劳、忍耐。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勤劳、忍耐是一个人生命的品格。大家可能留意到，主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很详细具体讲他们做了哪些的事，没有具体讲他们行为具体做哪些的行为，但是他从他们的行为看出他们，其实他也从他们的心 因为他是察看肺腑心肠的，知道看出他们的爱心、信心、勤劳和忍耐，这是主所看重的。主耶稣基督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品格。更难得的，主耶稣基督说，他们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从这一点，我不知道给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我就想到，其实主耶稣基督一直很留意我们生命的成长变化。他留意到推亚推拉教会的信徒们，他们现在后面所做的事情比他们以前所做的还多。虽然他不去讲，没有提他们具体做哪些事，但他提到他们的生命在成长，他们的生命在改变。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和十六节那边，神借着保罗同样在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我们的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真道上，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的身体要渐渐增长。虽然这教导是对整个教会来教导，但其实同样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这样。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需要改变，需要成熟。这个星期开始了新的一个学年，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其实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新的学期，因为他们有孩子这个星期进入了大学，有的孩子可能已经进入大学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但是他们接近他们的毕业也更靠近了。可能有些的孩子是今年进入高中学，有的是今年进入小学。我们当然看着我们的孩子每年都在成长，都在长大，我们心里很高兴。但我们更盼望的，更为他们高兴的，是他们随着年龄的长大，他们 的生命同样成长，同样成熟。特别是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同样有神的恩典，让他们领受圣经的价值观，走在门神耶纳这个道路上面。对于当年的推亚推拉教会的信徒们，主耶稣基督看到他们生命成长，主赞赏他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同样要追求我们生命的一个成长，生命的一个成熟，因为主耶稣很看重，很留意我们的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更像他，更像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越来越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那种生命。耶稣基督对那些没有被耶洗别跟他的胆类所引诱陷入最终的人说，他说他不再将别的担子放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这是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期望，他们有的总要持守。主不再把担子别的担子放在他们身上，其实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就会很轻松，因为耶稣基督说，你们有的总要持守。持守这个字就是要紧紧抓住的，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松手，不能放手。你一松手放手，你同样可能会陷入得罪神得罪人的一些处境的下面。弟兄姐妹们，主耶稣接着这个同样在提醒，也在勉励今天的你跟我，我们要委身于主给我们的托付，委身于主今天交在我们身上的担子。几天前我跟 国会堂一位姐妹跟她我是 在分享沟通，她跟我回应一句话，她说我能做的事情不多，所以会坚持能做的，因为这也是我的本分。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不要求我们做很多事情，更不要求我们做很多很新鲜的事情，但今天主耶稣基督交在我们手里要我们做的，我们就要忠心的好好的做好。明年我们要庆祝国会堂20周年，在过去的19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很感恩的看到神带领的许多他的儿女，许多弟兄姐妹在国会堂里面一直很忠心委身在服侍，即使到今天都有许多弟兄姐妹都很忠心 在服侍，不少弟兄姐妹在祷告中非常委身在服侍，可能在周三的国会堂祷告会，在团契小组的祷告当中，在几个弟兄或者姐妹他们的小组群里面的祷告里面，或者在个人的祷告里面，都非常忠心在祷告，忠心为教会来守望，忠心为弟兄姐妹的需要来祷告。我们看到各个不同的团契生命小组的这些领袖同工们，看到事工会的各个事工部门的领袖同工们，都非常忠心的在这个安排各样的事工，跟进各样的事工，在关顾团契小组弟兄姐妹的需要，在安排各种的聚会各种的活动。察看人肺腑心肠的神都看到这些，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忠心的参与某一些方面的服事，每个星期都大家在各种微信群里面都看到许多人都在定时的发出一些的通知，一些的资料，一些的报告，无论是崇拜的，是读经的，是灵修分享的，是主日学的，都在尽心尽责，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主叫我们要忠心持守。刚才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委身之歌》，我把其中几个歌词 就列出来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愿意为主摆上，愿意尊主为王，愿意来体贴主的心意，忠心持守他给我们的，让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我们就单单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委身来服侍他，向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标杆来跑，最终我们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奖赏，这是耶稣基督所要求我们的，我们要忠心持守使命，只等到他来。第三方面，主赐福得胜者的权柄与荣耀，我们将与主同作王。在26节到29节，主耶稣接着教导，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察看人肺腑心肠的耶稣基督，他要给那些得胜者用权柄用诚心来报应他们，来赏赐他们。得胜在启示录里面这个动词出现了17次，在耶稣基督给七个教会的信里面，每一封信里面都有这个得胜的。主耶稣今天在这个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里面，特别将得胜 跟遵守主的命令到底，把它联系在一起。主耶稣基督一直很看重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他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里面，那边提到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因为不是那些称呼他主的名，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天国，乃是呢只有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同样在一再的提醒，一再的教导我们要好好遵守他的命令。我们要得胜，我们必须要好好持守遵守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而且遵守他的命令到底。昨天我们国一堂有几位弟兄姐妹很开心的把他们的孩子送入大学，有的是今年第一年进大学，有的其实是第二年进大学，但是第一年到大学的宿舍把他们送进去。他们在群里面都在分享，送孩子的时候，最后要分开的时候都流了眼泪，当然有不舍的眼泪，但我相信同样有一个开心欣喜的眼泪，因为他们把孩子送入了大学。我相信他们不单单只是开心把孩子送到大学，他们更盼望他们的孩子在大学当中能学有所成，能生命成长，能跟随耶稣基督，能够顺利毕业。因为为这今天进入大学的今天，他们过去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心思陪伴孩子的成长。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耶稣基督在每封信里边一再提到那些得胜的人，得胜的信徒？主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入的这救恩之门，他同样期待着我们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是一个得胜的儿女。因为他为着我们进入救恩之门付出了一个很大的代价，是他生命的代价，是他十字架上宝血的代价。等会我们都会有主唱要纪念主的这爱，所以主耶稣是期待着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儿女，能够持守他的命令到底。而对于那些得胜的基督徒，耶稣基督给他们奖赏，给他们赏赐。他说他们那些信徒，得胜的信徒们，必用铁杖管辖列国。铁杖管辖列国本来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那边讲到，耶稣基督就是要铁杖要管辖列国。启示录五章十节，还有启示录的二十章第四节同样都提到，也提到我们所有的忠心到底的神的儿女们，我们在地上要执掌完全，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做完一千年。这是那些得胜者耶稣基督给他的赏赐，能够跟耶稣基督一同做完。主耶稣也提到要把诚心赐给那些得胜者，而他自己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讲到，他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炼的诚心。耶稣基督他是明炼的诚心，而他又会把诚心赐给那些得胜的信徒们，得胜的儿女们，让我们跟主耶稣同享得胜的那些荣耀。这是耶稣基督今天给我们的教导，他要我们忠心持守他的命令，只等到他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耶稣基督的教导， 让我们能够体会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能够真正的尊主为大，为我们教会的元首，为我们生命的主。主不容教会中的谬理跟罪恶，我们当好好的醒悟悔改，忠心持守真理，只等到主来。主知道今天我们的行为跟力量，我们要追求我们生命的成长，要委身服侍，忠心持守使命，只等主来。主也赐福那些得胜者，让他们可以享受跟他同作王的那种权柄跟荣耀。求主同样帮助我们持守他的命令到底，只等主来。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荣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借着当年你对推亚推拉教会的信徒们的教导，也是对着今天我们站立在你面前你的儿女们来教导。求主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看到，能够体会，你是察看人肺腑心肠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麦金国一堂这个属灵的家，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国一堂里面，我们好好来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好好来建造其他弟兄姐妹的生命。那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在你的真理中，我们生命能够来成长。让我们一起同心委身来服侍你，用我们的生命来等候你自己的再来，享受你所应许的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与你一起同享的那权柄跟荣耀。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